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丹麦女士肺炎康复，幸运的转折点在哪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4日。中共病毒从去年年底在武汉出现后，中共集权为了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极力隐瞒疫情，无视生命，层层控制，迫害发声的知情人。随后疫情迅速席卷至全中国和世界200多个国家，很多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染病，恐慌、无奈和担心伴随着人们的每一天。然而，一位丹麦女士的经历显示，当人了解真相，认清中共邪恶后，病情出现了转机。2020年2月下旬，西班牙的人们沉浸在狂欢节的欢乐中，完全意识不到危险在临近。中共病毒正在虎视眈眈，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西班牙很快就将成为这场瘟疫的重灾区。2月18日，来自丹麦日德兰半岛中部城市的西人女士康妮·布里克斯前往西班牙度假，在西班牙两个不同的城市看狂欢节游行。2月20日，她开始咳嗽。2月26日，当她回到丹麦后，咳嗽持续加重，并相继出现发热、胸闷，直至呼吸困难，还伴有味觉丧失。康妮女士到医院就医，医生拍 X 光片，检查显示肺部呈现炎症改变，给予青霉素治疗，但症状没有减轻，甚至加重。他感觉随时有憋气过去的危险，他感到非常难受和无助。医生后来加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希望能减轻炎症反应，改善呼吸。康妮的弟弟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听到姐姐的情况后，他告诉康妮中共如何隐瞒疫情，如何造假，虚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使西方各国政府错失了防疫的时机，瘟疫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全球大爆发。他还讲述了中共掌权后的种种恶行，比如文革、六四，迫害遵循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火灾器官等等。中共的罪恶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就说这次武汉肺炎，有专家指出，如果早三天武汉封城，感染人数就将减少三分之二，如果早三周通报疫情采取措施，感染人数将减少九成。所以说这场灾难，人祸大于病毒。康妮听完后明白了这场瘟疫的来龙去脉，他非常生气，谴责中共太坏了，对人类犯下的罪恶滔天不可饶恕。他说中共在欺骗世界，他一直在说谎，不值得信任。现在他们还忙于向世界洗刷自己，我认为我们可以将他们通报的死亡人数乘以十倍。康妮的弟弟问姐姐，你还记得神韵演出吗？你还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康妮回答，我记得神韵，记得法轮大法好。接着姐弟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天后，康妮的症状明显减轻，感觉好多了，呼吸通畅，只剩下轻微咳嗽症状。他相信自己挺过来了，他非常轻松愉悦。弟弟告诉康妮，这是因为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它，不好的物质就去掉了。康妮开心地笑了，十分赞同弟弟的看法，感恩上天的眷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瘟疫中救人展神迹二三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2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明示，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师父在各地讲法久， 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武汉爆发瘟疫，通过新唐人电视看到人们在灾难中求生无门、痛苦无望的凄惨景象，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我是大法弟子，无论环境多么困难，我都要听师父的话，做自己该做的、能做的，多救人。我白天要看孩子，晚上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利用周一到周五半夜出去发真相资料，周六和周日跟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能讲就讲，能发就发，三件事一件也没落下。每天都出去发真相资料，从大年初五开始至今，没有特殊的情况不间断，发的有单张，有明慧期刊，平均下来大概每天30份左右，把居住地所有的小区几乎发了个遍。周末面对面讲，每次能讲退两三个人、四五个人、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因为出来的人少，比平时讲的少。开始出去也有怕心，担心被绑架了，谁给闺女看孩子，怕心出来就立即解体他，用师父的法正自己，去怕心，在三件事中修自己，不能光躲在家里学法，怕心不会自己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在三件事中实修才能提高，修炼的路是走出来的，往前走，师父才会帮着管着，越做心里越亮堂，越做越有智慧，路也越宽。下面把瘟疫中救人、师父保护弟子展现的几件神奇的事讲一讲，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小区摄像头无效。我居住的小区也有摄像头，怕吗？我这样想，摄像头24小时照相，就是照到我，也不过是一瞬间，一个镜头而已。我发出的真相资料都是救人的法宝，都是善念，都是慈悲，能救人一命，常人的药没法比，谁看了都得说好。就是被常人看见了，也不能动恶念去翻那24小时里的一个镜头，也不准他动哪个恶念。发好正念，我穿好衣服，戴好口罩帽子，发完再摘了帽子口罩，大大方方地走出来，就像换了一个人，就这样把小区发个遍。有一次我把真相资料发给小区门口的警卫保洁员，他们一群人围着看，被两个巡逻的警察看见了，问还有吗，哪儿来的，保洁员说就一张捡的。过了几天，门口的警卫悄悄地告诉我，姐，可吓死我了，他们在门口蹲了两天监视你，可是我却浑然不觉，有惊无险，是师父看弟子在法上做对了，在保护弟子啊，弟子叩拜师父。门卫跟我是亲戚，我早就给他讲明白了真相，他也做了三退，经常在暗中保护我，在封堵最严厉的时候，出入小区随时都能畅通无阻。我们经常会心领神会地聊上几句，我说有跟姐说的吗，他回答没有。修炼人得替别人着想，不能让他替我担惊受怕。还有那么多众生被谎言迷惑，无明中不知大难将至，听不进大法弟子的良言相劝，我心急如焚，一个个讲总是有限的，大面积的发资料才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真相。高档点的小区没有出入证怎么办，我心一横，闯在小区门口，我背了一包资料，一边伸着胳膊，嘴里说着还量体温啊， 一边往里闯，体温也没凉，就进去了。发着发着，看见一个女人给门口警卫打电话，有人在小区里发广告。我往门口走，警卫稀里糊涂地问，发啥广告呢？我举着一张传单递过去，你快看看，看看不就知道了。等他反应过来，我早已出了大门口。就这样，在师傅的保护下，又闯过了一关。还有一个高档小区，我是直接从栅栏跳过去的。我双手扳着一条腿，使劲往上迈，嘴里不停地求师傅，师傅帮着，师傅帮着，弟子跳过去救人，很神奇的就跳过去了。小区里比平日更安静，没什么人走动，仿佛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每个单元从上到下都发个遍，胆识和智慧都是师傅给的，没有师傅的保护和加持，弟子什么也做不了。有的小区发完，我检查过没有丢弃的，有的人说你们讲的道理都挺好，就是别搞政治。当时我就回了一句，瘟疫也是搞政治，希望不要被邪党迷惑哟。二，车胎补好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告诉大家，看录像、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我们今天所开的这样的法会，这是我给你们留下来的大法修炼的唯一形式。疫情期间，大多数学法小组中断了，我和同修约定，不能失去整体的修炼环境，我们要一起学法。在封堵初期，我和同修发出强大的一念，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绝不配合邪恶，绝不被旧势力封住，我们可以变大缩小，出入小区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发出这一念，师父就给安排的好好的，我们不用通行证，用各种方法进入小区，行动自如，思想里根本没有封堵的观念。从大年初五至今，我们一直坚持在一起学法练功，有的同修来交流切磋也能来去自如。在当时恐怖的封堵氛围中，没有失去师父留给我们的整体修炼环境是极为珍贵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慈悲的师父处处为弟子操心。有一天晚上，在同修 A 家学完法回家的时候，我发现电动车后胎扎了，都晚上九点多了，怎么办？上哪儿去找修车的呀？只好骑着同修 A 的电动车回家了。在小区封闭，街上几乎没有行人的情况下，心想，上哪儿去找修车的人啊？车子修不好，怎么去救人呢？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同修 A 楼下的邻居给自己家车补胎，大妈热情地招呼老伴儿，你别补你的了，先给他补。他指同修 A。 车胎补好后，同修 A 给我打电话，我激动得不知道说啥好。这么大的疫情，人人几乎都被囚在家里，哪有人出来补车胎呀？我的车胎坏了，师父就安排人来帮忙了，弟子感恩师父，只有精进救人以报师恩。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善良的大陆警察说，你们法轮功真好。武汉突来的疫情让人们震惊， 看到了这种疫情的蔓延，后果太可怕了。在这危难关头，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很多学员一如既往地天天打电话到国内讲真相救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海外电话打到中国大陆。山东善良的警察说，谢谢还惦记着我们。山东某派出所的一个警察接到电话，学员跟他讲，一定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警察问，你为啥要打这个电话给我？学员说，迫害法轮功都已经21年的时间了，你们想想你们自己到最后的后果会是怎么样，为啥要给你打电话？就因为珍惜你们，因为你们是被中共利用了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我们师父是珍惜每一个生命的，所以在危难中我们还是给你们平安度过劫难的机会。他问，什么机会？学员开始给他讲三退的意义。警察插话问，我就知道你们法轮功老说三退，我不知道你们为啥老要告诉人三退，你能听我说吗？学员问。他回答说，好，我今天就听你说。学员给他讲三退的意义，和给他讲明慧网古罗马的三次大瘟疫、大瘟疫中的奇异和瘟疫的眼睛的三篇文章，因为这三篇文章对瘟疫的定向、定时、定地、定约特性都有具体阐述。人在做，天在看，瘟神的眼睛也会看。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时不时还回应一下，哦，是这么回事。嗯，好，知道了。是吗？有道理。学员说，你知道现在全球都把这个武汉肺炎叫中共病毒吗？因为中共在中国害人，还在全球到处散毒，现在导致全世界近200个国家都已经沾染了中共病毒，谁跟共产党走得近，这次谁就会感染上的，你明白吗？他说，哦，是吗？接着跟他讲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告诉他法轮功的书籍在全世界已经翻译成了41种语言了，跟他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他都默默地听着。学员还跟他提到明慧网上的文章，武汉人解读中共肺炎，让我们成为病毒绕行的人里说道，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人间的是非善恶标准，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了这场迫害的受害者。这时他回应了一句说，我从来就没抓过一个法轮功学员，我是说真的，我可以保证。学员说，那看来你是个善良人。他说声谢谢就又不吱声了。学员继续给他讲，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你们都是被共产党利用，他们在犯罪，是知法犯法。现在海外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你要有相关的这些证据的一定要收集。这场迫害它一旦结束的时候，所有参与其中的一些警察和工作人员就会成为替罪羊，你不收集罪证的话，最后你上级会往下咬的。他说，嗯，谢谢你。咱们现在人最需要什么？钱再多，官再大，什么用都没有，最需要的是顺利平安。我就给你起个化名叫安顺，你就退了他。他说，那行，退了。他退了团。他做了三退后，非常轻松的还聊了很久。学员跟他说，要好好保护你跟前的法轮功学员，然后告诉你家人，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神佛保佑的。他说，好，好，好，我一定告诉我家人。通话都超过了半小时，他非常高兴，舍不得放下电话，就一个劲的谢，太谢谢你了，这个时候还惦记着我们，你们法轮功真好，真好。法轮功学员表示，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善良的警察，这个警察那样认真和耐心地听完并明白地退了。我说法轮功没有错，我给他讲大法红传法轮功的真相，这些他全都听。因为我打这种电话有一个规律，一般警察听到这个的时候就挂了，但他就不挂，一直听。该学员还表示，神给了世人21年的时间， 让人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中看清中共的邪恶，从而抛弃它。再不认清的人就要随他而去了，因为离算总账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所以呼吁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那些警察，快清醒吧，再不悬崖勒马就没有机会了。随即接到电话的有缘人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海外学员给大陆打电话的有种是随机电话，如果你接到也是你的缘分。以下是一位接到随机电话的有缘人的故事。刚开始这位先生接到电话，听到劝三退，他就一副调侃的态度说，现在还有谁问人家是不是党员啊？他接着说，你说共产党？现在谁还入共产党？谁入共产党谁是大傻瓜？学员说，先生你真明白。这位先生继续说，你知不知道，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它是最大的地地道道的邪教，你知不知道这次的武汉肺炎可把中国人给害死了啊？学员问，你是怎么认为的？他说，我不能跟你在电话里说太多，现在的电话都是监控的，非常邪恶，但是我告诉你，共产党就是地道的邪教，我根本就不可能入共产党的，我亲身领教共产党这种邪恶，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坏。学员问，你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吗？他说，那谁没入过，不入也得入。学员说，你说对了，共产党是地道的邪教，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一个大邪教，你曾经是团员和队员也要退，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言，中国人就是这几十年被共产党无神论给洗脑洗的，不信有神的存在，这一点非常可怕，让你发誓言必须兑现的。你非常能看清共产党的本质，但是你不知道，团和队也是属于共产党的一份子，你一定退了他。他说，好，我不但是举手要退，我连脚都举起来要退。他用安城的名字退了团和队。然后学员跟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和武汉肺炎为什么叫中共病毒的原因和背景，他都非常的赞同，最后告诉他要常念九字真言，会得到神佛的保佑，他非常的感激。他说，今天接到你们法轮功的电话真是一种缘分。广州某公司总经理说，谢谢你这个时候想到我们。在最近的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加拿大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一个他的20年前的大陆老板做了退党，他是一直以来都不愿意退的，这次真明白法轮功学院的真心后退了。他说，谢谢你这个时候想到我。这位总经理刚接到电话时很惊讶，因为已经有好几年没联系了，开始他一直是客气地讲着一些套话，一跟他说退党的时候他就绕开。学员动之以情地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很善良的人，我几年前就给你讲真相和退党的事，你就不愿意退，我也不好太勉强你。我现在觉得，在这个危难的时期，如果你真的还不相信我，我真的是会非常痛心的。你是个善良的人，我们这么多年交情，难道你就不相信我是真为你好吗？他说，我们现在这边已经很好了，疫情都没了。学员说，你真的不能相信国内的谎言新闻啊，我是为你好，你要学会自保，要清楚中共的谎言。你想想，这么多国家集中那么多资源都无法研究出治疗的药物，你相信中共能控制吗？我们在海外收到很多从国内传出来的视频和信息，证明中共都在说谎。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病毒现在叫中共病毒吗？因为它作恶多端，老天要灭它了，所以这个瘟疫是冲着中共来的。学员真诚地告诉他，从疫情期间党员死亡的高比例也能证明疫情是冲着中共来的。据明慧网报道，网上传出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2月份死亡名单，这份名单所记录的死亡者中，中共党员占 88%， 按年龄分段，20到29岁的占 4%， 30到39岁的占 13%， 40到49岁的占 26.7%，50到59岁的占 35.6%， 60到69岁的占 9.4%。 学员还告诉他，在国内 哪个省份、城市为中共做的恶事越多，遭到的瘟疫灾难越明显、越严重，哪个人或人群接受中共谎言毒害深，成为中共牺牲品的危险性就更大。学员说，你真的要学会保护自己才行了，现在什么都不重要，就是顺天意保平安最重要。你把你入党时为他奋斗终身的誓言抹去，马克思是撒旦魔鬼，他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入毁灭中，所以不要把自己的命献给他。你要知道，大难无情，大义有眼，大瘟疫由中共的罪恶引发，从而也是针对中共而来，是来清除不可救药的中共恶徒和坚决要与中共绑在一起的人而来的。你明白我说的吗？看他在沉思，学员继续说，我送你一个名叫金福，你记住你这个名字，你退了后就是一路都是金色的福气了。他被学员的真诚打动了，他说，我这次答应你，我可以告诉你，这次我真的明白了，真的答应你退了，你真的是为我好，太谢谢你了。学员说，我也送你太太一个名字金美，你回家问过她同意退后，你传短讯告诉我好吗？这样你们一家都平安了，劫难已到眼前，认同真善忍，让你和你的亲人成为病毒绕着走的人，这才是根本的解救之方。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这是永远的护身符，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打电话的目的。这位总经理最后说，太谢谢你了，这么老远的还惦记着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想到我们。在大瘟疫来时，中共邪党可不会在乎您的性命，只有大法弟子才会珍惜您的生命，真正关心您。如果您能接到一个真相电话，那您的福分可就大了，那不仅能在劫难中让您保住性命，可能还会救了您全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短短的小街成了我讲真相的舞台，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3日。2020年大年初一刚过，疫情形势更严峻，老百姓都不太敢出门。我所在的城市一个大型超市门口的广场上，特警在不停的巡逻，大街上也很少有人，公交车上经常只有一两个乘客。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此时应该怎么做？思考过后，我下了决心，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不怕，我要走上大街去救度这些人。当天晚上睡觉，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坐在我床边，双手高高的举起一个两三岁的小孩，说，你好勇敢啊，我觉得是师父在鼓励我。第二天，我走出了家门，开始找寻有缘人。无论是走路碰到的，还是扫大街的，或是商店卖菜的，亦或是车站等车的，送快递的等等，都成了我在瘟疫期间讲真相的对象。街上虽然碰到的人少，但好像讲真相比以前好讲了。在生死面前，人们面对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选择听真相、信真相。后来开始封路、封小区了，出入要登记、要身份证、要量体温，讲真相难度似乎加大了，我的心就开始不稳了。我怎么样能在如此严重封闭的情况下救人呢？我问自己该怎么办？平时我接触同修很少，现在又被严重的封闭隔开，一个同修也见不到，没有人交流，没有人商量，要资料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啊？我自己想办法，给世人开了瘟疫解药的药方，在纸里面写上要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
并告诉怎样做三退，写成一个小卡片，装在自制的小信封里，后面贴上双面胶，贴到单元门的楼道里。我还手写了小条幅，一张 A4 纸竖着从中间裁开，用女儿的彩铅写上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驱逐瘟疫命能保。真心三退，即退党团队得平安。将它们贴在小区单元门内侧门上，楼道里，贴上去的小条幅就像门神一样守护着单元里的众生，进出的人都会看到那真正救命的九字真言。我几乎一两天走出小区一次，借买菜的机会走上被封闭更严的所剩短短300米的小街上，寻找着可贵的生命，讲真相救人。我家小区楼下的街面上有一个小仓买，即小卖部，店主夫妻俩人很好，他们还有一个儿子。看到瘟疫肆虐，我实在忍不住了，以前碍于面子和种种放不下的执着，从未给他们讲过真相，现在在这个性命攸关的特殊时刻，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问自己，难道这个面子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吗？不能再犹豫了。我走到仓买门口，看到男主人正在封门，说工商部门让在门外售货，不让顾客进屋，要不就关门停业，顾客得在外面一米以外等着。我问他，你媳妇儿呢？她人呢？我有话要跟她说。女主人听见我召唤，从柜台里走了出来，问怎么啦？我说，昨晚我做梦梦见我要找你们，可你们不在了，换人家了，我可急坏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跟你们说呢，这不一早我就跑来告诉你们一个讯息，外边现在瘟疫可严重了，死了很多人，共产党不报真实的死亡人数，你们在店里接触的人太多，我们是邻居，我必须得告诉你们驱逐瘟疫的保命方法。我第一次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还曾经在共产邪党的监狱里被迫害了3年，他俩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瞅着我。我告诉他们邪党有多坏，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灾难，为什么要三退，怎样才能真正保平安。他俩静静地听着，最后我告诉他们千千万万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真正的保平安，同时给他们二人做了三退，并一再嘱咐他们告诉孩子也三退保平安，常念九字真言保平安。女主人连声说好好。我说我该讲的都讲了，我告诉他们保重。临走时，女主人送我到大门口，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说不用谢，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他使劲儿地点头。雪后的一个晴天，我走在小路上寻找有缘人，看到路中央一位老太太吃力地在地上拖着一个买菜的长方形大兜子。那时出来买菜的一般都买很多东西备用，那个大兜子老太太明显是拿不动。我赶紧走过去关切地问，大娘啊，多大岁数了，怎么不叫孩子出来买啊？她说，81岁了，孩子们都不在家啊。我毫不犹豫地托起大兜子说，走，我送您回家。他说，行吗？我说行。我不费劲儿地帮他把兜子拖到一个小区单元3楼上，告诉了他真相，帮他做了三退，并一再叮嘱他告诉在外地的孩子也要明真相保平安。他满口答应，一再说谢谢，还要给我钱。我微笑着回绝了，让他的生命得救才是我的心愿啊。还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对年轻情侣，买了一袋塑料袋东西。女孩跑到街口检查岗询问什么去了，留下男孩在我面前，他把袋子放在地上。我关心地说，弟弟啊，塑料袋放地上很脏，现在瘟疫不像手机上报的那样，实际比那糟糕的多，相当严重的， 你要注意啊。姐告诉你一个简单又有效的保命方法。虽然戴口罩，看不到脸上表情，但是从眼神能看出他在听。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同时告诉他电视上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报道的法轮功自焚自杀等都是假的，那是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是为迫害编造的假新闻。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退党团队能使自己在天灭中共时远离灾难保平安，并让他三退，他很高兴地同意了，我真为他高兴啊。在小街的街头上还有一个小仓买，女主人也很友善，我去买鸡蛋，她让我上屋里自己拿，在拿鸡蛋的时候我就和她讲，现在瘟疫多严重，手机上报的信息都不真实，我就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保命，还讲退党团队保命，并帮他做了三退。他谢过我说他家楼上也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也和他说过，今天才同意退。我欣慰地笑了。在小路的中间有一位卖菜的大姐，人很朴实，我第一次去买菜时就告诉她现在瘟疫多严重，中共一直在隐瞒、欺骗、造假，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他们把那么多修佛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抓到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里，毒打、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还活摘学员器官做移植卖钱，伤天害理，罪大恶极啊！迫害佛法是有罪的，迫害佛弟子是要遭报的等等。我告诉他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同时给他们夫妻做了三退。他本来是在那儿忙着收拾菜，可当我讲真相的时候他就什么也不干了，站那儿静静的很认真的听，像被定住了似的。短短的小街成了瘟疫期间我讲真相的小舞台，这其中也错过了很多有缘人，留下了很多遗憾，当然也有不听的，但是即使他不听不三退，我也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信息告诉他，希望他能念能平安。感谢师父，谢谢师父对弟子世人和众生的慈悲救度。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